诸佛，诸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祝愿大觉成。诸佛，诸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诸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罗，我们现在到了达摩祖师的那个传记了，《学与达摩》这本书，基本上是在读这本书。甚至帕当巴桑杰的传记和这传记与教研，这个内容，上一次我们说到，就是他前往藏地的这个故事，这里面。就是说有这个过去有不足一些菩萨，观世音菩萨以及其他的一些圣者的预言，说能够去东方利益众生，所以就是说去了藏地，然后也去了汉地五台山这么一些故事，基本上。这个按照现在的很严谨的历史学这样去考证的那种的方式的话，这个几乎很难去用那种的方式，因为生活500年本身是很难考的这样子。我们把短短的一个人的一辈子要说清楚，其实很难。更何况跨度500年甚至更长的话，那就更难说清楚。中间不知道发生多少事情，是不是？但是这种的，就是说跨度多少年，这个不见得是现在的这个年份，这个我们也说了，可能，但是在书里面呢，好像表现的意思是说是真实的人间的500年这样子。因为看起来就是前往各个地方的遇到的一些年代和人的这种状况来看。就是说，以乃至于就是帕丹巴尊者早期来的时候，就藏地都好像没什么人之类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呢，就这个跨度不仅是500年，可能是数千年乃至数万年，这个不可能嘛。其实一般来讲，所以不论如何，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讲述的一些传统，是说，龙树菩萨活了900年，或者是说。莲花生大师从佛圆寂以后数年，数几都10多年以后，一直活到了70、80几，有这样的一些讲法。那这些讲法，就是他作为在特定的一些怎么讲呢？语境或者是说一些历史，就是佛法的一些讲法里面吧，就是出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佛法里面另外一些传记呢，非常的就是，就小好像普通的人修行这个教法，没有那么多的神奇，只是说，可能有些是这类似的吧。比如说，一些人他写传记的时候呢，写一种的传记是非常符合非常普通的人，这样子，就好像说。这些一般的这种的经验，就出身啊、父母啊、地方，然后怎么学习的呀？怎么去修行的呀？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呢？最后怎么样圆寂？就基本上一般是这样子，就是外向上面的一种，就是一个人在那边观察这个人的话，他是知道这个人的这种，就像有档案一样，是吧？身份以及一些历史这种的过程。那另外一些是一些人会写说他自己的个人的感受，所以他 当时有什么，这个是外面人不知道的。他不写的话，外面人可以看出来他从这里去了那个地方闭关。他在那边讲了这个法或者什么的，他的其他的很多，比如说，修行的一些经验呢，当时他克服内在的一些这些障碍啊，或者是外在的一些障碍这些，以及如何就是得到诸佛菩萨的一些特定的指引加持，这些。来讲的话是，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介绍一些做的梦，这个东西的话，只有自己可以说，但是其他人没有办法说是或者否。但是我去了某个地方，别人看到我了，那个人会证明说他就是在这里这样子。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更加隐秘的一些羞耻的一些经验呢。这方面它不是一般的这些，所以有外传、内传、密传有这样子，纯粹的就是一些不仅是一般人的那种羞耻的经验，甚至有一些游历净土啊，或者是前往这个各个地方，然后这些就是一些非常不共同的一些经验吧，类似，所以有些认为说外传的话，一般可以给普通大众公开的看的，内传、密传这些是留给特定的人，或者是一些内传呢，留给他的一些弟子；密传的话，留给特定的亲近弟子，比如说他怎么修念圆满本尊的修法呀，或者气脉明殿的修法，他只有那些人在修的话呢，你可以让他来指导，种种比较深奥的这些圆满的开示，这些上面。有些有这样子，但是有些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内外密的传记留下来都没有。但另外一些好像就是说，结合了一些，就是他们的弟子们，就是四处搜集其他人的传说。有一个师父已经就是不在这个世界上一段时间了以后呢，他的一些在一些文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传说。口头和书面的一些搜集这些，那这些里面呢，因为这个说的人如果很有信心，这样的话可能会就是说一种情况，但那一种情况他见到的或者他听说的也只是属于只是说当事人说，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很难说100%所有说的都是可靠的，但是也不能说里面的这些具体。就是要看个人的信用，这个有点像说一个人做那种法庭的证词的话，他说的是不是就看他个人的那种良知，或者是基本的那种就是说真话吧。一般来讲的话，说你没有能力去证明，别人曾经说过很严重的假的话的话，你一般讲的话，你就是说就是，这是他说的，就是这样记载嘛，是不是？就类似，应该是后来的很后来的一些，就写很前人的一些传记，像这个的话也是比较后来的人写的。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民间的流传的各种就是版本的故事，但是民间的故事往往有时候就是每个人的记忆的能力不一样，可能有加减乘除的可能性都有的。所以说，也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毕竟有人很辛苦的，就是把它整理成册，这样的话也是很珍贵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像帕达玛尊者的话，他本身是一个了不起的就是大修行者、大成就者这样子。从他的另外的一些开示里面可以看到，就很受加持的一些教法这样子。但是毕竟不是他本人所说或者写的，可能这里面不是，并不是说都不是他说的，可能也有对话一些，可能是他说的，然后就记载下来。但是说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就可能真的就是更我们离帕达玛尊者本身的那种年代和人生故事就更加模糊了。所以有这些书本某一种的方式来记述是好的。上一次我们说到，西藏这个地方。 第九的部分，第九个是他的心仪之处的伟大，不是前面说了我们有就是不同的内容嘛？说到一共说了几条呀？这应该是10多条，就是出身的伟大呀，家族传承的这个书生吧，应该说出身的是书生，家族的书生，发愿出家的书生，上师的书生，所学的这个书生，获得成就的书生，以及事业的书生这些。上面，就是心仪种种的，这个上面现在我们所说的就是心仪的部分，所以我就是读一下，这边有个偈颂的，但是偈颂没有写成偈颂，就是一个散体的这样子。总集智慧慈悲无限国土佛力无疑，当智达成就这转轮尊者。帕坦巴的特质集合超越那些，获得少分进步的修行成就者，修行者的成就，因此他被誉为真正如，唯一日月的装饰，坚实外表和，什么坚实外表和远离世间八法的这一次世间八法气与尘土，一切显现，对境对超，于超越智慧的轮中得以圆满，以空性的显现，如虚幻之物滋养一切众生。独一无二的菩提心使护住成为有力的成就者。无数劫前所做的圆满的祈请众生，福报的时代，无量弟子们如春天云霞般，秘密聚集，与他们所有的本质与愿望呼应。这个，然后说一切隐藏的事物，在他眼中都是掌中之物。以善巧的方式，适当的对待每一个人，那意思吧。展现出深不可测的成熟解脱。他足迹遍及世界1/3的土地，五次来到雪域，围绕的大地，是藏地。最终得到本尊及空行母的预言，来到定日这个成就者的无上居所。这是到佛陀慈悲承诺的真实加持之地，以一个奇妙的吉祥物质作为装饰的地方。这个地方当然了，其实是非常寒冷的地方，冬天因为高海拔，算是在藏地也算是很高的地方。国王保护着空行母之宫殿中，成就者的居所，巴达玛桑吉。持续以广大甚深的教授，使众生得以成熟和解脱，就像至尊佛陀与其随从居于灵鹫山，仅仅透过看到、听到，或者是通过他的非语言的行动，尽管只是众生薄福的时代，开始的少许吉祥，这意思说，仅仅是听或者是看到它，都能够受加持，为此时刻领受它的加持的，幸运的男女众生，无量无数，成为自发证悟与解脱，得到解脱的人，每一点一滴的教授都来自。强大瑜伽师的宝瓶，如同被英雄般的男女修行者羞耻，甚至能偷走乌兹亚那的骄傲。这里就有点超出那个定日的地方，在帕达玛尊者在的时候，就修行的这个氛围特别好。以后似乎好像乌兹亚那以前是就是修行密续的，就是很知名的地方。说甚至那个定日超过了乌兹亚那这一次。如此，即便听到他的名字也是有意义的。来自至尊成就者，资质特质的涵养，这草尖上的露珠以及话语中闪烁，意味着冥界辉煌的喜悦。这个就是诗歌翻译的时候，可能是每个人的这个特色有点不一样。有一些表达的比较清楚，有一些是比较那种就是不完整的句子一样的，就是有点失意那种东西。 有些事业也可以用很完整的句子意思说，但是有些不一定，是吧？所以说，至于他的伟大心仪之处，这位就是书生户主瑜伽师的行为模式是这样：他首先以最初的方式听闻教法，然后长时间一直上师，圆满时上师获得三倍的欢喜，就是三种的欢喜，就是三种诚实的意思，应该是。实现声闻阶段应该如何，以及深深的上师瑜伽之道，圆满四观念的闭关，并获得无意义的证悟，无偏倚的证悟，入一切现象的本质。在辟支佛行持的阶段的修行，他圆满，全面的苦行，建起了本尊，的，就是坛城以及其上居民，熟悉所指的意义，从内训练静观升起，一切修道上的证悟特质都无碍的心，从他心中升起，最后为了他人而承担英雄般，伟大的菩萨行的阶段，赐予慈悲铠甲的加持之宝。这个要看原来的那个写的人，有些时候修饰的非常就是厉害的内容的写法，有的在藏地有些就是非常擅长于写非常华丽的词，所以这样的就翻译起来可能要抓住时值，又要非常华丽，不是那么容易。珍惜别人超过自己，激励男女，佛法护法互助行动，亲近的吉祥从他是从他之中升起，于是，一切有福报和善业的人们得以能以能得见，因此见到他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利益，众所周知，只要看到他的脸或听到他的声音，没有什么证悟是。没有什么证悟是无法获得的，因此他的修行，心事模式是与众不同，又不同凡响。同样，透过依靠上师以及透过听闻思维见断除见，断除成见，他显示声闻的修行，在中期还无法利益他人的时候。他显示独觉的这个修行，最后证悟，即将圆满，只是他显示菩萨的心，这需要伟大的这慈悲的铠甲。重点是这三个时期分别有这些字眼说明：伟大的瑜伽是胡竹变形这个地球的三分之二，有福报的众生能够看到。基本上，这个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类似的，就是说是得到了佛的授记，以及过去佛的一些授记，以及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授记，说传承之子，你应该去北方的，就是地方去利益众生了。然后他来到藏地，这些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在观世音的这个菩萨的，就是慈悲的这个开始下说去北方有好几个，然后说圣天菩萨也说了类似的话，还有就是瑜伽师陆毅吧，他也给他就是一个这个手杖，而且说你应该去西藏这么样的一些情况的。然后来西藏的时候，他这里面书里面是说莲花是戒，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帕达玛尊者也是莲花戒这样讲，这样讲的话，就是八世纪的事情嘛。所以你来到藏地啊，然后，去帮助众生啊，还有就是莲花戒论是不是修就是写修次三篇嘛，修次初中后篇三篇，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先介绍修次中篇，初篇和就是末篇或者后篇的这个。没有介绍，其实可以做介绍这些内容，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故事。然后另外就是他来藏地，所以也得到金刚手菩萨大威的以及种种的，就是能够帮助众生的一些启示，受他们的启示。 然后传扬这个西湖的这个叫法或者是戏法，然后但是刚开始来到一些地方，但是那边的人一看他的形状啊，很多就是打扮的样子，很多的时候他们以为是印度的外道，所以并不待见这样子。那有时候可能就是说，可能当时我估计啊，对，帕达曼尊者如果没有说很了解藏语的话，可能就是语言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说他只是说利益了少数的众生，所以还没有成熟，就是传授西古教法的，然后他就转身离去，前往到就是从卫藏阿里或者是其他地方，之前去的，就是之后就是去康帝，然后说，第三次的时候就是杜牧的授记下前往这个五台山这个，我说，说。这个是队友呢，杜牧说不要停留在印度，就是这里，如果你能前往西藏和就是汉地的这些地方的话，会非常有益。去那边，三传承的护主也如此告诫他，于是他经过鹿、猫头和虎的这个峡谷。这个就在路上的意思，就是又回去了印度以后，也再次去了尼泊尔，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斯瓦央布，就猴庙那边，就那个塔是非常有历史的嘛。所以他看到说，在那边有两位年轻的，就是女孩出现在他面前，一个来自东方，一个来自西方，他们相遇，然后好像就是一个幻化的现象嘛，就变成了一个人。然后在虚空当中怎么样消失的这样线，然后他看到有两头野猪，是由这个变成一个，然后消失不见，所以得到说一个来自虚空的声音说执着已被清净，所以午夜时分的这个声音又说就是种种的这些清净嘛，就意思是贪嗔痴被清净的这样的声音。然后他在斯瓦央布这边，就后山那边，就是做礼拜呀、绕塔呀，然后从那边出发就离藏地不远嘛。直接距离的话，从那个尼泊尔，如果步行的话，可能稍微难一点，但是也不是太远，走路过去可能就70、80公里远嘛，我忘了，但是差不多能怎么样，就逐渐的就，所以有时候他在这个，寺庙里面休息的时候，听到有声音呢，好像 有这个，他的师父就是在那边念咒啊，就是或者是念这个种子字啊的这个声音呢。抬头看的时候，就是天空当中出现这个梵文字母在这个空中显现呢，然后融入这些，就是字母都融入到这个啊当中，然后融入虚空这样子，这些。我们所说的就是个人的经验那种，然后他对北方的这个一路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已经进藏了嘛，就北方的地方，然后在那边碰到了一些苯教的这个法师，然后在那边比试神通啊，看说两个人在这个洛邑的河面上走的时候呢。两个人就是意思说，在河上面走的时候不掉不进不那个淹到水里面嘛，然后可能就是一种比赛的意思吧，就是好像显示某一种，所以笨教师傅据说是就是起了傲慢的心，自己有能力就是踩在水面上面，但是因为一起傲慢心沉入水底，然后就是巴当巴尊者他没掉嘛，意思是把他救起来了以后。这个法师对帕达曼尊者就是产生了某一种信心，然后请教教法，这样的事情呢，就我们家乡那边就是在现在活的人的一些人的有这样讲的有，走在水面上面呢，以前我们不是说那个 之前选拔群众、选拔群众，这个应该网上也有这些相关的信息。它就是离我们家乡很近，就黄河这边是我们，那黄河的另一边就是叫桑树市，桑树市那个地方，原先就是住的，他的一些后代我也见过，就是他张爸这边的儿子没有见过，但是他是。算我妈妈那个，爸爸他们是狱友嘛，他的儿子叫宣巴群尊，那个兀金仁增，兀金仁增，然后他的孩子就是后来也变成比较知名的瑜伽师，就头发很长啊，然后就是做了很多神奇的事情，据说，这片篱笆，这个好像网上也有现在不少的消息，他们在传。但是确确实实那个人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有很多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能就是很多人见过他做的特别的事情。有时候什么病人呢，这些要他用枪打，用手枪，用那个口径步枪那种的，小口径步枪的。我看到的有一次是他打一个小口，我没有看到他打，但是他在医院里面。刚好是一个乡医院嘛，那边的医院的卫生院的院长是我的一个亲戚，然后本来我是去他那边嘛，一开门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人，现在也在当官，好像是个副县长啥的，以前他在那边当一个学校的校长嘛，我们两个刚好进去，那一个乡叫瓦尔基，然后到那个地方以后，因为有好几间门嘛。然后最里面的两间的第二间应该是我那个亲戚，住的地方。然后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就是门，就我旁边这个人呢，就是他的名字叫香库，他说请这个那个瑜伽师呢，给他的这些烟啊什么加持一下，就是给他这样的就抽的烟，这种的也有。那他本来这个人可能戒了烟，他想抽烟的时候呢，他只抽那种被大师加持过的烟，这个意思。因为他可能自己也喜欢抽烟吧，感觉，但是因为他抽的，后来戒了以后，真的不抽一般的烟，但是要碰到这片篱笆，他说要给他这个加持烟的话，可能就机会就不是那么多嘛。那他也没有拿一箱去加持什么的，就是可能一包两包之类的，我没有太看到他的手里面有多少。就之前也把这个有一些照片呢，跟很多藏地大的照片，可能网上有阿丘仁波喇嘛呀、达明王修仁波切，或者是反正好多都应该有这些然后就是他的家族里面有这些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人物出现。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先把这个说完嘛。就是我进去，我们两个一起进去那个门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在床上，然后这个法师呢，就是像那种阿富汗，那种的，大胡子那样，胡子特别大、很浓的那样的脸那样的，这么一个，不太像一般的藏地人，然后有很黑、很浓的那这个整个脸上的胡子、头发这样子。那我以前听说过他经常用枪来打人，就是打那个病人啥的。当然，有一些人说是不是什么那种空包弹呢、啊？他就故意的打的，也许就没有子弹了、这样。但是那种好像人本身就怎么说呢？比较就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一个人，看起来是他不可能一般不太会做这些吧？我猜啊。然后不仅如此，他有一些你给他手里面放针，就是那种钢针嘛，就是比较那种一般，就缝衣服那些针，缝衣服的他吞下去喝酒，等一下聊天的时候吐出来的时候就打成结这样，这个我也见过，确确实实有，而且是我爸爸他去，好像他那个人在另外一个亲戚家里面，然后他们在那边。让他打的那个结嘛，他就是针吞到这个里面，然后没过一会儿，这样打吐出来的时候是针，钢针是打了那个结的，就是这么样。 所以有些人把它作为一个怎么样纪念也好，好像神圣的一个这样来保存的。这个有，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人把一个酒瓶子，我记得那是80年代末左右吧，一个酒瓶子，那个我还记得，那个叫毛利酒还是什么，反正大概是那种酒，水果酒一样的。瓶子很硬，底下有一个那个稍微收窄的地方，然后上面，就是均匀的上来，从瓶根就是往上走一点，往上一点的时候，那边就收起来一点点，就好像就往里面收一点嘛。然后再指的我那个大概瓶子样子，我记得。所以他去了那个一个亲戚，就是单口下蛋。就他们家里面，最后他说啊，这个人就是把那个酒瓶用手这样一捏的时候，那个瓶子就是有一点像有点高温下，你可以随便捏嘛，比瓶子那些玻璃。但是他那个当然没有什么1000度的高温下或者啥的才能捏那些瓶子，我猜。但是他那个确实是有手的印子，和捏的有点那样。最后他们供在那个佛堂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捏的口，就是把瓶口这样捏平，这么样，也是在那个人家里面，所以，但是我看到的其实没有什么奇迹了，就只是看到他在那边拖着站着拿了一把长枪这样子，然后我在想说，我听说那个经常用枪的人，没想到他是随时都在这边拿着枪的，也很危险的，所以他的故事就是其他人讲的那特别多，我就一个一个不讲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特别多，当然有时候他喝酒打架什么之类的，这种也有。然后他的爸爸是那个，就是我妈妈家人的这个就是狱友嘛，我们说的。所以这样以后，他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个法师很特别的说，他也是很长头发那种的人。他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就是监狱里面放风，外面出来的时候，他拿一些虫子，各种各样地上的虫子，有一些虫子说这个我就是你们把它放了，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们其他的虫子有一些抓过来，然后抓过来以后，有些就是说这个不是我要渡的，所以就让他放了，先暂时。有些呢放在一起，他把那些虫子捏碎了，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最后意思是他念一些咒语，就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或者能够使他度化的因缘。我这样说，还有一些呢，据说就是人被这个执行枪决以后，就是他那边就正好修这个破瓦法嘛，但他们不知道当时有人被枪毙什么的。但是后来听说那个时间和他念的那个，就是在监狱里面是一样的，同样的时间。有一次是说的比较特别，就没有风的时候，突然门就是一下子撂开，他们以为是说有些可能也是中午的什么时候，因为门踢开了，可能尤其是看门的人那些可能比较一脚踢开了门这样进来了，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人进来，但是一看到这个法师在那边就是修法。但是那个人，别人说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昨天有人知道，就是有人要上路了吧？要上路的时候，就给他说，我死了以后，我会就是心心念念的，就是就是一心的，就是祈祷你，你要一定要渡我，这么样讲，可能就是说，所以那个时间就好像，当然一般来讲。如果是他的魂魄也好，这些也可能没有什么力气或者啥的，把门就是撂开吧。但是就是他们当时认为说这个可能有关系，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系，有人这么样相信，也是那个人亲口跟我说。所以不论如何，这个有多少关系我们不好说，但是说有一些就是。这个刚才这个捏虫子的这个法师的，他的这个瑜伽师的，他的爸爸就是说和尚走啊，什么水面上面走啊，有各种各样的神通。好像我看川波仁波切的师傅就是堪布，叫什么？ 刚开始，看不刚开始，还有第二次仁波切、西钦加查仁波切，他们曾经就是从康区那里比较远嘛，要从康区来到我们家乡那边的话，确实要可能走，起码要走个十几天了，20天，可能十几天吧，肯定是要的。所以专门来就是请教法师呀，就是当时有这样子，在那一个书里面我看到了，所以那个下半圈子比较特别嘛，所以我的那个舅舅他的爸爸吧，好像是吧，他是爸爸还是什么爷爷还是爸爸，我都有点忘了现在，说是他的那个应该是爸爸，这年龄上面看的话应该是。爸爸是不是我不好说，因为1930几年这个法师还是活着的嘛，那这样就可能也许是爸爸吧，30几年活着的话，可能我说的这个不一定准确了，就是有点那个，但是确实有说他的那个爸爸或者爷爷是他的这个侍者，当了一段时间的侍者，那时间不短应该是。然后讲了一些，就是亲口跟他讲的，跟我那个表舅讲的，一些关于这个，就是下巴圈子，就是他们的爷爷嘛。刚才说的是他们的后代，就是最后讲的，我见到那个是他的孙子，然后跟我妈妈、爸爸坐一起在监狱里面，那个是，他的父亲，然后他的。就是他们三代人嘛，爷爷辈的，就是刚才说的我舅舅他们的那个亲戚，就是服侍的。然后说到一些这样那样的神通啊，如果说动物死了以后被他就是肉好像他们吃了还是什么，反正就骨头堆在一起，然后把皮放在上面，用那个袖口一抽的时候，那个动物一站起来又跑了，有这样的说法。那个而且说的就是。比较怎么讲，人人皆知的那么一些故事，只是说，如果你亲眼见到了，你就说这是我见到的。但是有人说见到的话，那只能说是那个人说见到，给我那个表舅说见到，然后那个表舅给我说的，所以可能他爸爸或者爷爷给他说的话，我们就传了3个人嘛，然后我再给你们说的话，就是4个人嘛。就这么一些事情，然后那个监狱里面说念经呢，这些是那个就是，亲口我听到他的狱友讲的，然后这样的话你们是第三部个部分听到的人，但不论如何，就过去的时候，这11世纪或者多少世纪在讲这些的时候，这个不仅是发生这种的发故事或者这样的事件。不是发生在11世纪、12世纪，或者是7、8世纪而已，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时间里面有。所以这个要说，一般的人听的话，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很多东西被只能认为是一种宗教的说法或者神话故事的样子。但是如果说确实有这样能力的一些人。在这个世界上这样子的话，他是不是完全应该否认？那也不应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比如说在科学的这些领域里面，也承认有各种各样的，不是说佛法上的成就的，就是有各种特异的能力的人是有的，身上有电的，身上有吸盘的吸的那个磁铁的能力的人，或者是在那边吃什么螺丝钉啊、什么玻璃啊这些吃，不断的吃，而且是长期吃的人呢，有些身上有高幅的电压什么质量，反正就上一次我们不是说有一个法师在桑叶寺修行以后，最后获得了某一种的，就是特殊的能力，在他手里面捏着的一些这些小的法器啊，然后吹一口气以后变成非常烫，能够烧伤皮肤这样。就那种，他也在，所以这些是现在能看得到的一些情况，一般人没有这些能力，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中间，所以这里说这个苯教法师和 就庞德怀尊者一起，就是两个人在水面走的时候呢，两个先开始没掉吧，但是一个人起了一点傲慢心，怎么掉下去了？这样这样。然后再向雄浪卡这些地方传授戏法，但没有，密续或者密续的常数，方式来教导，所以他与这个，萨和扎的这些地方的人呢，普通人一起相处的时候，实现了很多神通，使他们产生了信心，并以不同的方式来利益众生。这个，就是佛陀有讲嘛，他有实现神通，但是说，就是特定的一些因缘的人嘛，不是建议说用神通的方式来做很多，因为神通只能展现非凡嘛，就这不同，与很普通的人来讲的话很不一样。但是神通做多了以后，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就是人对神通者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也好，尊敬心，但是并对教法没有这个实修的那种心，所以或者是说只是想自己拥有那种神通而修，并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修出离菩提那样的新的这个道路，所以并不是特别建议。但是在有些，怎么讲呢？特定的人呢，因为神通而起信心，对佛法，从而走上修行的路，这种也有的。但是像我们没有什么神通，所以并不能说我有神通，但是因为佛不允许或者是不建议实现，所以不是这样子。然后他去了阿里以后，在阿里三个地区走了很多圆满的道路。我看，这是他的一些功德主啊，然后说这个实现神通以后，从象雄一些阿里的地方，一直到桑叶，他用一天的时间走到了，就这等于是说实现了神通，然后在彭玉僧团当中当了3年的仆人，有时候在那边当就是密续的上师，有时候变成学者，有时候当这个仆人。有时候就这些，通玉就是现在在拉萨的北部的一个县，现在也有那边还是牧区为主的一个地方，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据说他被派去放牛羊、绵羊这些，他在山上照顾牛羊，然后见到一些鹅卵石，然后他放牛的方式，意思说他把一些牛的这个石头的石头要把它散出去的时候，就是牛羊就走了。然后他收石头在他面前呢，他把它收起来，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说那是，其他牛也会回来，所以有点有放牛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另外一个是说，一个狗偷吃的东西。然后被孟巴族的一个地方嘛，然后用刀把那个狗就是杀了。哎，就是我看，这个有点那个，稍等。有一天，一只狗叼走了常年吉祥者，年长的吉祥者的乳酪蛋糕。这块蛋糕是他得到的施舍，就是可能是一个就是那种细心的人，托钵的人，也是他一天的食物。一个居住在山区部落的蒙巴男子，蒙巴族男子喊起来，抓住这只狗，然后一把刀突然出现，杀了他。这是一把刀，突然出现，不是这个人杀的，对吧？因为孟巴族的人抗议，就是帕达玛尊者杀狗，就是意思可能是帕达玛尊者为了阻止这个狗，可能杀了。于是呢，他抓起泥土敷在狗的伤口上面，说：“走吧，走吧。”然后狗就是站起来抖一抖，就身上没有伤，就跑了，就走了。所以人们都说这个是幻术师。那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用死了又活的那种起死回生。另一次他到了一个 很多瑜伽是在一起喝啤酒的地方，他们就是应该是青稞酒。他们问你懂得了什么力量吗？是什么意思？有这个问法，可能巴达曼说那些适当的被知道的。看了看那些台阶上的鸟，于是他们都倒地死了。就是巴达曼尊者就看了那些鸟，台阶上的好多鸟，应该是这种死了。因为瑜伽师说，毫无慈悲心的外道。然后巴达曼尊者回答说，外道只知道如何杀死杀害，却不知道如何复生。我们知道如何让杀害和起死回生了，我们就是知道。然后弹指作响的时候，鸟没有站起来，活起来又飞走。所以这些。有点特别嘛，对吧？除非是像这种显露神通的情况以外，大多数人不会知道他是伟大的成就者。不过，传授那些幸运的大众生大量的佛法，尽管他的传承持有者还没有出现，许多有着相应因果的人已经获得了解脱。之后他再次回到了印度。然后，至于他第五次来的时候，然后与狮子，就是狮子文殊曾预言说，翱翔在不变虚空中的这只猎鹰拥有教法。如果他去北方的雪域，能够利益有情众生。在巴丹巴，在金州大师那边有，金州大师曾经在印度嘛，就是修行学习这样子。所以金州大师不是一直在那个斯里那跟那个什么苏门答腊岛那边，他曾经就是在菩提伽耶啊那些著名的学府待过，可能在那边拜的上师。他做了很多大型的这个菩提心，他做了很多供养是吧？菩提心供养什么？这个文词用法感觉用的时候，就是有些地方比较特有，就是。怎么讲？读的有点特别，好像是一个不是那么熟悉佛法的人翻译的那种的文字，但不论如何，大体上面，因为有一些喜欢那种比较稍微就是散的或者是开放的一些文字。金州大师说，在北方的雪域四省之中，中藏、后藏，特别是中部、南部那边有众多有福报的众生和与佛法有缘。他们渴望学习佛法的精髓，而且是甚深佛法的根器。除非你能去那里，使他们得到这样的法益，否则不会成熟。所以他问，就是我的弟子里有这样的菩萨吗？然后聚集起来，徒弟中只有三位，是说，其中有三位，一位是得到很好预言的僧人，一个是新手，还有一个居士，受戒居士，他们自告奋勇的要去拉萨。那就去西藏，这位上师十分高兴，甚至护送他们走了一天。他们三位到达印度的一个地方以后，那里有石头林、茂密的森林。他们进入一个可怕的山洞，那里有非人的精气精灵。这些精灵们，就非人嘛，这些非人正在就是做一些活动嘛，较量他们的神通。帕丹巴就是。也给他们做了一些，就是唱诵道歌一样的。我与即天空是无念的，什么这样能不能说？了知我的身体是本尊，我还与，我远离了对空性对象的执着，了知我的心与上师相同，我对他人无所求。空行母此刻都在我的身体中，我不在别处举行会供，有显现被无偏移的清净了，由于显现被无偏见的偏移的清净了，我远离了二元的这个对立，由于四季。四极端什么当场清净四种极端编织，新的透视得以耗尽。由于觉知无来无去，我不知道如何谈论 证物。然后这位受具足戒的僧人，出发前去阿里，然后这位居士呢，前往折耳通道的入口。然后帕丹巴，就是从菩提迦耶转乘骑乘呢，就是一天都就到，那时候也已经有很强厉害的这个，日行千里的神通，就是到了尼泊尔，然后在那里停留，遇到了一个西藏的医师张罗造，然后这位医师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印度籍的仆人。就问他说：“你是谁的仆人？”帕达玛桑吉就说：“我是有情众生的仆人，直至虚空尽轮回尽。”然后意识呢，就是说，认为他是已经赎身的这个奴仆，仆人。又问到说：“你像是一个佛法修行者吗？”帕达玛说：“我不是佛法的修行者，我是。”我不像是佛法的修行者，我是真正的佛法修行者。那你来自哪里？这个时候他说我来自斯里兰卡，就之前说的那个他是印度南印度的人嘛。但是法德玛桑吉这里回答说我是斯里兰卡人，就不知道嘛。就今天早上你在那时候你在哪里？说我在菩提迦耶，这一天就到了尼泊尔嘛。过去除了什么克里希那、帕达，以外，没有人能从那里一天到达这里。就是那个人是有这个是帕当巴尊者的上师，克里希那帕达。所以说你是克里希那帕达二世吗？帕当巴笑回答说：“你可以这么说，或者你可以叫我路易巴之子。”然后这位医师明白他是一位成就者，向他顶礼且服侍，领受教化。然后一时前往印度出发，就中间遇到一个藏地的医师的一个故事。然后后面遇到另外一个就是黄胡子的喇嘛这么一个故事。尼泊尔有一位黄胡子的喇嘛，他是来自西藏中部的雅隆，藏布江这个雅隆河谷。然后他曾经去过印度。然后又返回故土，陪他的是一位西藏的僧人，名字叫波胜格修乌杜宁布乌杜宁布乌杜宁布，他在印度和尼泊尔受过瑜伽训练，他曾经在蒙玉是在那个尼不丹那个附近，蒙玉的意识学习六瑜伽。并且有一手手杖，上面刻有许多众生的形象。在冬季2个月，他们停留在尼泊尔，在汉吐博卡。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些文字似乎是不是那么直接，个别的文字，关联的其实。他手上有个印章，就是描述他的一个形象，主要是，也不是说没有关联，有关联。阿达玛尊者和这个博胜以及上师弟子们到达了蒙，在一场与印度僧人的聚会中，阿舍利丹巴，向有些阿舍利向丹巴就是帕达玛尊者顶礼嘛，供养花以极大的信心虔诚的顶礼。因此黄胡子们就是这个来自西藏的去印度返去的这个人。这个法师，这位上师是谁？他们回答说：“是印度，在印度，他被视为是这个，他的名字就是卡马拉希朗。在西藏称呼他们丹巴。之前已经来过，就是藏地几次，现在他又来，就这是第四次和第五次了，是不是？”应该说的是第五次，第五次，至于他五次，好像，对，好像这是第四次，似乎。然后，现在来了，之前呢，西藏人不能分辨究竟他是不是佛教徒，所以没有向他请法。格西， 我这就是宁波，他对的普达玛尊者申请刑法，普达玛尊者呢就是问他说他的手杖就是竹杖呢用做什么？他说这是外道用来变魔术产生幻觉的道具。普达玛尊说我也知道怎么用，但是我不需要它，你一定已经用它来愚弄这个西藏人，把它放在这里。他接过杖以后，用膝盖把这个这是竹杖掰断了，而且严格的训练，就训诫这个格西，我住宁波，说不要把外面的显现放在里面，不要把内在的概念投射到外面，不要让心奴役身体，也不要让身体占据心，不要致力于见地修禅。让心远离造作，让他在那里，就让他在那里。这位格西听了这个，就是开始以后，心中产生信心，把他们把那个尊作为自己的这个主要的上司，这样，回到自己的地方圆满修行。这个是这么一个故事。方胡子喇嘛说：“不寻求佛法，不寻求世间法，我一无所求。从东到西。”在印度寻求佛法，我现在没有找到他。现在在回西藏的路上，却遇到了一位大成就者。现在我必须领受佛法，请给予我不公的指示，引导。这意思，帕达玛尊者开始给他就是讲授佛法。你的时刻已经来了。帕达玛说：“你开始领受佛法的时间到了。”这意思，时刻现在已经来临。为了尊敬他们去北线前进，当他们载到，就是说到达，彩湖山的时候，他们停下来闭关，并领受普达玛尊者的加持。许多人前来见证了，诸如盲者得以见，耳聋者得以听，得听这样的，就是这个期很多。眼瞎的人可以看见，耳聋的人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些，就是，加持。还有一些患病的，就是这里说的有一个在西藏地区的这个，求小姐一些，求小姐一些，张巴扎庆，扎琼两个地方，两个孩子一个。就是名声大，一个什么，一个名声大，一个名声小。赵青、赵松，这个是名字的意思，就是大称小称的意思，称呼的称。他们的父母与一些外道结缘，他们的父母和两个孩子都患了麻风病，将这两个孩子连同160万供养托付，给救。这位葛西。树木旁的供养，心神迷乱，无法帮助。看到这些两个孩子被邪灵伤害，所以十分担心。据说有一位加持的20里，就是在扎康小屋，于是过去拜访。听说这位本觉，智慧如，矿藏一般的人，特别。还是有一位加持的喇嘛，所以葛西恳求当巴说：“我有两个孩子。”他们遭受了是说非人的这种侵害，请加持保护他们。帕达玛说：“因为你有关于这件事残留的业，所以应该可以办到。所以对黄胡子喇嘛说：现在我给予你所求的这个请求的佛法。于是帕达玛为。”这个尼玛著名的密续成就者，求下界一些，就下界一些来自雅尔隆的黄胡子喇嘛和娘托的张巴坚称，张巴扎，张巴扎称，扎钦扎琼就是刚才藏我的这个扎钦扎琼，传授。天门开启的观点，讲授，圣天 所著的道称师生法，就是这样子。六部师生法就给他们传这些，然后这两个孩子呢就按此修行，成为两位瑜伽师，赵钦、赵琼这两个本来患病的人，后来就好了嘛，完全不再会被这个非人所害。那么说这些书圣的指导不会于盛世，兴盛于世，他们也休息不久，他们得到这些法以后，这些教法现在作为一个字，一些字流传，一些一字流传，了解这些教法的黄胡子，这个喇嘛呢回到自己的家乡，修行2天后获得了证悟，怎么样？就是。然后这里主要讲的是他的一些弟子嘛，他这个教法呢传给他的弟子，那个黄胡子喇嘛呢传给这个有个叫疯狂的Berry，然后这个又传给他的弟子布顿，然后另外就这个人圆寂后又就是又没有圆寂成又传给库尔宁隆吧。尼玛龙吧，然后这样把它传下去，一直这样子，然后就是说从这个帕当巴的传承再说这个，那就说下这一些他又传给自己的这个，一个认识的一个人吧，一个法师叫护主苏南，喇嘛苏南，然后他又传给这个。马厩老庄，然后这样传递下去，这个是身法这些。马厩老庄说，之后帕坦巴在彭于也是在拉萨那附近的太阳洞里面居住的时候，他的空行母催促他说，此地的地神空行母催促他，于是他到他尊居住的扎汤，然后对马厩老庄，就是对马厩。绕行并相见，马厩老庄呢向帕那巴尊者顶礼，并且向他祈祷。他说：“祈请能够使一切众生得以解脱的教法。”他对于帕那巴尊者对马厩老庄的大加赞扬，并且给予就是他传这个他还有鸠摩罗什公胸脯这样观这个灌顶了。就是说，在这个圣神的入定三摩地种种的方式来去指引引导他们获得证悟，这些给他们传授佛法，然后也给予他们这个西法呀、六部十身法以及其他的弘字西谷传承的弘字明确的教授，佩德教授，然后说关于象征的这种表征的这个传授。幻化的传授，双头亥母的这些法，以及上师瑜伽牵使入体的这个牵使法，幻神梦中阴的这些指导，种种嘛，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把他们离开了以后，那边他冲前往这个中藏的一些地方，路途上遇到一些众生扰于他们，然后他到牙龙的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是去这些传授大印的大手印口传的传承，给予牙龙的另外一个就是苏琼，Gendun Bar 这里给他指指星星的教授，然后在彭于也是在拉萨刚才说的那个地方，依稀言参给他呢传就是圆满智慧相应的，转思维道用的教授，另外一个就是。招安念西，所以给他传西谷的这个教法，东传承的九个教法，西谷之灯的传承九个教法，然后来自卫藏的这个，就是切多公瓦， 就是说，关于密序和金序和金序和密序应用的教授。然后这边就是很多他的弟子们嘛，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香卡丹巴，然后圆满智慧的教授给予，卓贡金汤是就是给卓贡这个人呢给予金汤匙名称的教授，另外一个是郭贡给他白体的教授得到白体教授，另外一个是秋贡给他丰富性什么给关于心的丰富性的建议，然后他的这个马尔贡就三段。叫这个教授，然后尼亚罗扎瓦给他，读心圣乐一宗的指导，给予千木巴顿巴顿千木巴顿，大成就者十六佛法纪要的教授，给予涅头，我是一个姓，应该是鞠躬吧，鞠躬吧。具身相应，具身应用的法的，应用的教法。然后丘巴尔，你等赵琼这给这个新进的教授，然后给予，你要西西的简称，就是十轮金刚的教授，给予，香巴乌帝，四子教授，然后给予。尼木是，这也是个地方。岩村开次，西金刚的教授，接泡沫珠吧，给予睡梦的圣神与密续教授，给予香萨琼瓦，就是琼瓦，这给予承办秘密亥姆的教授，然后给予。那么，贡嘎罗金刚手菩萨的教授，给予七数，本公家，诸如圣乐金刚库尔传授的教授，传承的这个教授，然后他的主要的弟子说，玛雅梭伦堪这些弟子给予不同的教授，利益无数的弟子，如以前未获得解脱的弟子，说这个。前为的政务在中藏停留一段时间，后来他在定日的时候，就是梅尼是那个原来是在那个西夏嘛，梅尼，后来他们很多西夏人跑到那边，就是这个应该是之前吧，但是说梅尼是后来，就是应该是有很多这个姓是不是他们那边之前就有我不知道，但是一般指的是那个西夏人，扎桑。他在定日的时候，这个门叫昭僧，据说帕丹巴在中藏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有很多传承弟子。帕丹巴说：“啊，我20里，栽植了四座花园，一个在四座花园，根在中藏，在康藏，在康，根在中藏。”他说是有四个花园，应该是他指的是他教授的这些弟子们一个大的区域。根在中藏是主要地方嘛，喷于就是那个地方。然后在康公于西江灿已经获得了政务的处理与爱与，是看在马圣康他的主要弟子们这几个是，丘吉希勒日巴，丘吉希勒日巴领受灌顶，并且前往喀什，就是前往其他的世界，不见不是人类的世界，应该主要指的是。然后圆顿巴中，跟巴丘应该是圆顿巴丘，摧毁了物象不能停留，结果这个是如穷瓦，已经隐居了，就是他的一些弟子吧，有些就是。 摧毁了物象，就是那种应该都是获得了极大的成就的意思。马厩老板只是一位尊贵而值得供养的女士，她说自己是个野女人，但就是从未休息，哪怕是星星引导中的一个字，我已经让恰布人气。恰布仁仁波，恰涅公恰布仁切，恰布切留在他那里协助他，就是发达玛宗的主要的一个传承的，就是女他的女弟子嘛，马厩老传，马厩老传有他的传记，然后说故宫骑着自身的骏马前往了喀阙，也是他另外一弟子，也就是前往了净土，前往其他的世界去。阿舍离没有像这样的传承的持有者，阿舍离没有像这样的传承持有者，就是意思是他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那些得到解脱的人多的倒是很多，就是给予了很多传承。然后这说到五台山的，部分了，我就简简单单的说一下，五台山的上下康境。就是已经都有了嘛，卫藏地区，然后啊，帕达玛尊者在以适宜的不同根性的地方，使那边的人呢，就是得到成熟灵性、成熟灵性解脱这样子。然后他向汉帝，就是说，他就向着这个伟大的土地去迈进，然后去前往五台山。在路上，帕丹巴遇到一位持六杖的圣人，老圣人，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说，在印度菩提伽耶有尊胜佛母陀罗，有尊胜佛母陀罗尼。在藏语里面就是南迦了嘛，就是尊胜佛母。你今天去取他，应该可以止息。一场即将爆发的瘟疫，帕达玛说：“菩提伽耶离这里很远，我怎么能一天之中去呢？”他说：“如果你去上面的那个山里面呢，你就能做到。”帕达玛尊者来到这个吉祥的山洞，瞬间回到了菩提伽耶，在那边呢，他用这个陀罗尼咒平息那边的瘟疫，之后再一次回到那个五台山。净土王国亲见文殊师利，然后以及就是侍从。在那里做修行，他展现了很多成就者的迹象，例如按下太阳，什么什么，这意思说的，似乎好像太阳没动的那种意思。然后说，在那边的皇帝和大臣们向他鞠躬致敬呢，是他有福报的华人呢，这是汉地人走上圆满之道。但是这个如果是说，在之后这有讲，也曾在那边建了一个寺庙，持丘色拉。这就是这个，好像似乎不知道这个因为过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名字的一种翻译到汉语的时候啊，那好像似乎是，不是一个中文字，应该。最后在光明三摩地当中很长时间，期间呼吸停止。人们以为他已经离世了，他们以中国的方式纪念这位证悟的大师。他把他放在这个珠宝制成的棺材里面，放在墓地里面，然后堆上这个土，是这样的意思。堆满如土的供养，然后从三摩地中出来以后呢，他发现自己在这个封在这个棺里面，然后考虑到。我说这种众生困惑的行为不是吉祥的。他穿上斗篷和一只鞋子走出了坟墓，没有人知道他，然后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他回到了印度。这样讲，按照达摩祖师的那种讲的话，他是5世纪400多年的时候，是不是？就那边，然后他虽然跟皇帝那些见面，可能也是有开始有那种的。我们所说的就是，礼貌的那种的，因为你能见到当时的皇帝的话，那也算是礼貌。 但是据说那个谈话不欢而散有这样讲的。但是这个帕坦巴应该记载里面达摩祖师的名字，波迪达尔玛这样子，就是享誉在各个方向。如果我们也没听说帕坦巴那个达摩祖师有帕坦巴，或者是帕坦巴是藏语嘛？但是，他的原来的一个梵文的名字，除了噶玛拉希拉以外，噶玛拉希拉以外，还有一个名字有的。似乎这里面也没有说面壁九年的这些历史是，然后好像在。达摩祖师在内地的时候，他没有四处广为传法，就是比较短的时间。说9年是主要的时间嘛，但都是在面壁，然后最后说慧可心法得到，就给传给慧可。之后可能也是有传一些法，就现在留下来的那些，就是三部论嘛，是不是？那些是他们的弟子们应该记述了讲的法。因为就是前后可能在从广州到嵩山那边，就河南那边的话，可能也要旅行一段时间吧。有些人说待了9年，那面壁9年的话，应该不止9年吧？那光在路上也要花不少时间，我猜。也许9年、10年这么 所以，但是这里面说埋葬的这个以后，就是圆寂以后被埋了，然后最后发现。棺里面只剩下一只鞋子呀，这些又好像似乎有这么一点点，就是相似的地方。人们知道，在中国有些独特的独修者，了无执着的依靠这个施舍为生，他们就是遵循巴当巴尊者生活的训练，我看巴当巴传承的生活方式，训练自己在当然，这个书里面是在中文化上面可以看到帕坦巴，这个达摩祖师的应该还是比较多。然后以及文殊菩萨，帕坦巴在文殊五台山与文殊菩萨相遇的情景，在那个画里面有的，但是我自己没太留意这些，可能就如有帕坦那个达摩祖师和文殊菩萨，在五台山。我都没听说这个，达摩祖师去了五台山那个样子故事，但是可能有，我不知道。所以说，当今的朝圣者们也说这个是以前，帕坦巴就是，修行的洞啊，也有这样子。但是这个里面说帕坦巴在那边就生活了12年，就是在汉地生活了12年，有这么样讲。所以最后一次。就是再次来到藏地，就是不论是，应该是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一次是第四次吧。然后这次像这达摩祖师回去的路上，什么有人看到，把达摩祖师最后挖起那个墓地的时候，只剩下一个鞋子，在那边。这种说法是不是现在的说法？很久很久以前有，所以说明帕坦巴或者达摩祖师就是。可能以某一种的，至少一部分人相信，就是说墓地里面只有一只鞋子的这种说法，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回去了印度这个意思。所以后来就帕坦巴尊者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呢，就说受到这个其他一些慎重的催促，然后一定要去定日这个地方，然后有很多就是教法呢，能够传到这边，影响到这边的人，已经他们是有这个法缘，能够获得证悟这样子。他说应该有一个勇敢的人前往这个地方，然后，西里迪亚纳卡达卡达卡，所以这么一个，他前往在这个地方，就是。自身佛塔面前呢，就是祈祷。黄昏的时候，他的阿拉斯蒂就是他的师父，他的上师来到他面前呢，传授一些法。第八天晚上，就萨拉哈传授大手印，这样子教授给他说，现在去努力，就是去西藏。 黎明时分呢，巴达玛就是空中响起了那个一个声音，听起来像是在说“普蒂普里迪卡纳纳玛”这么样的一个音。然后巴达玛思索不得其解，不知道他的意思，然后请教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回答说：“这是乌迪亚那的空行语言。”普提普里迪卡那玛，这个意思是说去，意思是一个西藏一个偏远的地方，但是因为空行母，你应该对他有所这个就是注意啊，帮助他完成他这个弘扬传承这个的这个完成他的修行，传扬这个圆满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所以基本上这个前面我们所说的就是传说当中的。一个是帕达玛尊者可能跟莲花界有某种的，是因为名字一样，所以误解的话，还是说这个，反正就是某一些人会理解这是帕达玛尊者。另外一个是达摩祖师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学与达摩》嘛，他们说可能就是达摩祖师曾经，那就是更早了嘛，就时间上面这个确实对不上，就是意思说，莲花戒论是来藏地的时候是80几，学于那个达摩是祖师是50世纪，所以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先有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事迹，然后再后来再有那个莲花戒的。他第一次来藏地，第二次再来藏地的时候发生的，应该是时序上面跟我们所认知的那些有点不一样。但不论如何，就是这个传说或者这样的一个连接，因为这一切。本身就是需要一个连接的因缘嘛，有时候给我们一个理由说变成就是什么和，其实说那就是大家都是人类，同为人类，都有这个差不多一样的感受，这样子这个基础就是大家有共同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愿景或者共同的行为或者是和的一个依据嘛。同为人类，但是这样讲的都是人类的一份子，或者是这个地球是我们的家。这样讲的时候，法界是我的家，众生是我的父母，这样叫做与众生又是一体。所以类似的，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分很多教派，有些时候分很多这个，就是变成了有一种障碍一样，甚至老死不相往来那样，就是那样的话不太好嘛。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像帕达玛尊者说，他是印度，有时在藏地，有时候又是在汉地，各种就是行为，有时候做仆人，有时候在放牧，有时候做这个学者，有时候做金刚上师，好像有些时候在这个做实现神通，有些时候好像在造业一样，事实上面他有能力，就是他跨越了一半的那种的造业人的那种就是局限嘛，所以他的那种怎么讲？有时候是王子，有时候是乞丐，然后有时候有注重的神通这样子，有时候就是这个神通给他带来的某一种障碍，就甚至他的原来的身体都就是比别人弄走了，其他人也有神通，就初期的时候主要是说，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个地方的社会，就是变得有一体的概念。这些概念我们都建立在很多概念往上嘛，人的其实是比较脆弱的。比如说，花西大厦大帝，或者是什么九州，或者是龙的传人，这样讲的时候，大部分人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样认同的。但这个是一个概念嘛，所以比如说在藏地的时候，有认同说这个。父亲是这个猴子，菩萨猴子呀、啊。母亲是这个，什么，就类似于有点像罗刹那种嘛，赵之母。就是这样讲的话，或者说最初是那种，猴子的这个后代，说六指猴子嘛，什么这样的故事有，就是意思神猴，就是菩萨的猴子以及这个母亲。虽然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不着边际的。那当然说，人进化的这种的，那也没有说不着边际。但是不论哪一种的方式来进化的，外星来的或者地上来的，但是 因为这种的观念、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地理，你可以找到以后，变成就是大家有共同的身份的一种，就是在世间法当中变成这样的一个来源。所以说，说到这个父亲菩萨，母亲是这个罗刹或者什么的后代的时候，虽然是个神话故事，但是这个变成大多数人就是认同的一种的，就是符号。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跨越很多这种局限呢、禅宗啊、藏传啊，或者是其他的，帕达玛尊者早期是也是沙弥啊、出家人啊，后来也变成瑜伽师呀、各种各样 这样的话，它是可以就是怎么讲呢？相互变成一种共有相互学习也好、借鉴也好、共同也好，总的来讲。对于这方面，应该是有一些这个传承，比如说现在说举行一个活动啊，什么样的，说达摩祖师这样的话，或许这个变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因缘连接的一个点，说其实，在藏地也有这样的说法，说达摩祖师的风格和帕达玛尊者的一些教法的风格比较像，也是。直指人心呢、啊，很短的一些回答，或者是说，就像讲的这个，用很多就是，有点像类似于禅宗里面的一些风格呀、啊、那种的，就是说什么棒喝呀，或者是忏话头一样的那种的句子有了，所以可能就是类似的，就这些上面是不是有一定的益处，是这么想。然后这边念一下，帕达玛尊者有一个就是愿文，祈愿自他一切相续中具有传承上师加持入，祈愿直指心要能了暇悟，祈愿正悟，成悟，祈愿正愿相续如是生，正悟的相续，愿相相续如是生，祈愿十力无畏与受记。祈愿苏谛，就是不仅局限在苏谛里面，来了解圣义谛的意思。苏谛小是圣谛深，祈愿众生至于成熟，至于熟解道。祈愿一电地道顿超或顿超，祈愿智言法见，智言现见法性地，祈愿功德树叶。增茂盛，祈愿如意树般硕果熟，祈愿信心如山坚稳固，祈愿定解远离与迷惑，祈愿树叶接续愿力尽，祈愿亲近世间之垢然，祈愿修法无障堪苦修，祈愿修风脉。与明点，祈愿利乐时常得清净，祈愿菩提心之不退转，祈愿体验大乘，圣解道，圣解，祈愿体验大乘圣，大乘之见成，祈愿二智自然而消，自然而解脱，祈愿投身殊胜之家族，祈愿具有事成之实受。祈愿业绩不错，乱颠倒；祈愿修持三会娴熟，悉娴熟；祈愿获得灌顶之加持；祈愿获得金刚般大乐；祈愿心识风脉或自在；祈愿自身能成就色身；祈愿现世即证得法身；愿化身事业利他真究竟。善哉三十为主，三十善，无漏正念本明智。三轮敬中，三大三轮众敬，轮敬中应持十相圆满中戒，大圆戒中啊。然后这是后来的剩下的，然后最后再一次进入藏地的这个内容。然后他的思维法子呀，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们到时候可能可以说一些 说是夸大共存者的一些教授可能好一点，但是也大家听一耳朵说，就是有大概的一个印象说，这是他的传承啊，还有就是第十，今天是第九嘛，11上面还有一些就是具体的内容，比如说，他，就实现的这个神通啊，这种奇迹的这个殊胜呢，还有他的弟子们的这个成就啊，殊胜之巅、殊胜的地方，以及圆寂之下。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扎西德罗。